贺龙全传改编。
书接上文，蔡锷将军逃出龙潭虎穴，为了防止袁世凯暗下毒手验路阻截，所以啊先到的日本，后来找了个机会绕大道兜了个大圈子才回到云南。因为他是云南的都督，掌握着大权，他不在的时候由他的弟兄铁哥们继续给他看家。回到云南之后，大伙乐坏了。没过几天，蔡锷把自己的想法通报给众人，大家一起拥护，才成立了护国军军政府，挑起大旗讨袁。所以说蔡锷是近代史上了不起的人物，可以说是名标千古啊。他深知袁世凯的势力也不小，光凭自己一路护国军难以胜利，所以他马上是通电全国。首先他联系了唐继尧、李烈钧等人，于1915年12月25宣告云南独立。26组织了护国军，三军将士举行了誓师出征大会，隶属了袁贼窃国的罪状，三呼民国万岁万万岁，而后肃立宣誓，誓词是慷慨激昂，参加会的人大部分人是热泪盈眶啊。宣誓已毕，三军出征，蔡锷自任第一军总司令，出兵四川，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，出兵两广，唐继尧为第三路军总司令，担任留守。袁世凯听到这个信儿之后啊，气炸连肝肺，错碎口中牙，他拍着桌子叫唤：“统统的撤了他们的职！”好嘛，袁世凯一着急，连日本话都说出来。袁世凯下令，一面撤了蔡锷等人的军职，一面出兵讨伐。1916年1月5日，袁世凯任命曹锟为总司令，张敬尧为第二路军司令，督师入川进攻云南。他还调了曹锟的第三师、第七师、张敬尧的第八师，还有四川将军陈焕部、川军刘存厚部等等等，各路军队足有几十万人马，杀气腾腾的杀奔护国军。在袁世凯的眼中看来，你偏居云南的护国军不堪一击呀，用不了几天就一鼓荡平。单说蔡锷，云南起兵之后通电各省，1916年1月27贵州护国使刘显世也宣告独立，响应蔡锷。刘显世发了通电，隶属了袁氏的罪状，而后将贵州军队编入了蔡锷指挥的讨袁军第一军。在这第一军中，右翼有个东路支队，这个支队的司令就是王文华。王文华呀，原也是个文人出身，后来见国家纷乱，便投笔从戎。刘显世是他亲舅舅。王文华在贵阳听到云南首义的电讯之后，立即跑到舅舅那里，要他舅舅响应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刘显世还有点犹豫，但是架不住王文华的劝说，最后终于下定了响应蔡锷的号召，宣布独立。蔡锷组成讨袁护国军的时候，就把这个王文华部队编入了第一军的东路支队。王文华这东路支队一共手下有三个团，他带着这三个团经过镇远、玉屏，进入了湘西的黄县，结果遇到了袁世凯派遣的攻滇部队第一路司令马继增部队的抵抗。这个马继增啊， 也是北洋军里头了不起的人物，官拜第六师的师长，统帅着四个混成旅，他担任着湘黔战线的总指挥。这年的大年三十夜里头，正是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，在拔毛镇砍死王老虎的那天夜里头，王文华部也打了个大胜仗啊，偷袭了晃县，打的北军是尸体遍地，血流成河。而后王文华乘胜追击，一声令下，桃园军就杀到芷江，在这遇上马继增部队的抵挡，双方裂开了阵势，是互相攻打呀。为了争夺芷江，都付出沉重的代价。但是您别忘了，王文华指挥的是三个团，他的敌人是四个混成旅。无论从人数上、武器装备上，王文华都吃了很大的亏。因此几仗打下来毫无进展，反而王文华的部队伤亡比较大，枪支弹药、寄养粮台也遇到了困难。王文华是十分着急，如果他这东路军失败了，就会影响到全局，作为指挥官他能不着急吗？单说这天晚上，王文华带着三个团的团长以及高级将领正在开会，商讨着下一步应该怎么打，这困难应该怎么解决。正这时候马变进来了，马变就是他手下服务的人员，呱一个军礼，报告司令，外面有人紧急求见您老人家。见我？是谁呀？把他请进来。时间不大，这个人走进来，满面陪笑，风尘仆仆，冲着王文华一抱拳，司令还认识故人否？王文华揉揉眼睛仔细一看，哎呀，原来是桂堂啊，莫非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那位说桂堂是谁？就是袁大双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袁大双见了贺龙，自告奋勇，起个牵线搭桥的作用，要赶奔云南和贵州联系讨袁军。结果在这遇上了王文华，真是不巧不成书啊。袁大双字桂堂，那阵凡是亲热的称呼都称字儿不称名。咱举个例子来说，刘备姓刘，名备，字玄德。关羽呢，姓关，名羽，字云长。所以亲热的人都称云长、玄德。连伟大的领袖毛主席，他叫毛泽东，但是字儿叫运之。一般亲热的人都亲切地招呼润之先生，因此中国的名和字是另有一套学问，咱不必细说。两个人过去在日本的时候都是同学，分别多年不见了，今日一见是非常高兴。王文华拉住袁大双的双手晃个不停啊。随后袁大双就提到正文，我听说前线的战事不利，你大伤脑筋。王文华苦笑了一下，桂堂兄啊，你哪里知道，我手中仅有三个团，敌人却是四个混成旅，敌众我寡，因此啊才吃了亏了。袁大双说，你何不改变一下战术，正面阻击之外，你侧面迂回抄他的后路，让他腹背受敌，那不就事半功倍吗？王文华接着说，我倒想这样的，还是刚才那句话，我人手不够用，抄不出人来，正面打都招架不住，哪有多余的兵力侧面迂回？袁大双一笑， 我的好兄弟，我这次来给你送礼来了，我送你一支部队，可以侧面迂回抄他的后路，保你一战成功。哦，王文华就一愣，心说开玩笑吧，你是个教书先生，你哪来的部队？但是他深知袁大双在这个节骨眼不会开玩笑的，一瞅他脸上带着严肃的劲儿，非常认真，因此王文华就问大哥，你这话究竟什么意思，详细道来。我告诉你吧，我新近交了个好朋友，其实不是新近交的，原来我就认识他，这个人姓贺，叫贺龙啊。贺龙，贺龙是什么人，你听我慢慢道来。袁大双就把贺龙的出身以及所作所为简单的做了介绍。最后啊，袁大双说，我发现这个贺龙龙眉虎目，气宇不凡，非是等闲之辈，且有勇有谋，和他一起举事的那十二个人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，我甚至都想到莫非是上方星宿下凡落到了桑枝县不成吗？王文华听罢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贵堂兄，你还信那些邪门歪道？不不不不，非也，我是见贺龙等人敢作敢为，一腔热血为国为民，如今已经竖起了讨袁护国的大旗呀。王文华挺高兴，贵堂兄，那么冲你这一说，我现在就派人跟着你一起去见那个贺龙，命他率队随我们一起作战，怎么样？袁大双点了点头，当然是更好了，不过呢，你是否请示一下蔡将军，委他个职务番号，好统一指挥呀？
听书，一种新的阅读方式，用耳朵看书，用心灵感悟。心结听书吧。
名不正言不顺，你说是不是？对，贵堂兄言之有理。当下这王文华便拟电稿于蔡锷，言明桑植有个贺龙拉队伍起事这个事儿。蔡锷接着电报是喜出望外，马上回电，电中并向贺龙及其部队问候，同时任命贺龙为湘西讨袁护国军第一营的营长，暂归王文华指挥，委任状以后再补。王文华将蔡锷将军的电报给袁大双看了之后，袁大双把这电报收起，而后王文华又派出他的贴身副官，这个副官还兼任司令部副参谋长，姓罗，叫罗建仇，让他俩一道赶奔桑植去见贺龙。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贺龙，他自从听了袁大双提出的泥沙镇夺枪这个事儿，便与弟兄们计议，大伙儿都说可行，怎么个取法？小诸葛贺锦斋给出了个主意，他呀先化妆改扮前去卧底，跟打那王老虎的八毛阵差不多少，到那块把底摸清了，转身的回来向贺龙做了全面的报告。再说这泥沙镇是在石门县的县境，地处两湖交界，石门与鹤峰两个县交界的大山丛中，哎呀，是个山多路险的地方。这个镇子上有200多户人家，因为这里啊是出入湘鄂的要道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唐晨之带着180人，名义上在这驻守安民，实质上骚扰百姓。凡是那过往的客人，都要从这里留下买路钱，那厉害劲儿不次于八毛西， 却比八毛旗还横。为啥呀？他们枪多人多呀，更没有人敢惹。老百姓恨他们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就把他们叫土匪恶棍。其实啊，他们也真是土匪恶棍。他们在这把着不仅要钱，同时还有个损招，就是什么呢？在镇子口设立赌局和窑厂妓院，凡是比较有钱的，带的货物比较多的，除了上税之外，还把你拉进赌场，叫你输个干净拉倒，要不把你推到窑厂妓院，不把你这身上的钱下光了，他们是绝不罢手。就这么霸道。贺龙听完汇报之后，灵机一动，马上就制定了一套智取的计划。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这么这么这么办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唐晨之手下的卡子正在那巡逻放哨呢，抬头一看，就见官道上来了一批人和骆驼垛子，大概能有40多人，40几匹一色的大骡子大马，装着丰厚的物资，沉甸甸的。那骡子和马压的往下直淌汗。这放哨的一看，哟，来买卖了，这是哪儿来的？高富裕的。马上有人回去给唐承之做了报告，来买卖了，这支队伍可有钱。老唐立刻命令，还照原来的方法办事儿。这卡子赶紧过去，哪来的？登记，登完记要税去。领头的是贺龙，是毫不含糊，吩咐一声把箱子搬过来。从驼垛子上卸下一只箱子，啪打开，里边是成卷的现大洋，就是元大头啊，一卷是100块。拿出来2卷，往地上哗啦一扔，够不够？
喂喂，够了！
哎呦，这些团丁一看，真有钱的呀，出手大方，非常高兴，把钱收了，然后就劝我各位啊，你们是远路而来，又困又乏，想取个乐子吧？来来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贺龙一笑。我们真是又累又乏，真想找个地方歇歇腿，那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先把他们让进赌场，贺龙居中而坐，40几个人分散到其他赌桌上。贺龙一看这屋还真挺宽敞，哎，得以施展，就玩了那么几把，结果都输了。一转眼的功夫，输了将近200-300块。唐晨之听着信儿，这小子贪得无厌，听说来了大买卖，这口肥肉能松嘴吗？他换了套便装，从里屋来到前屋，有人给他介绍，这位就是新路过的客官。贺龙冲他一抱拳，您就是老板？哎哎，客气客气，在下姓唐啊，请坐请坐。客官从哪里来？我们从湖南来，哎呀，买卖发财，托您的福赚了点银子。好好好好，要那么咱玩一把，咱玩一把吧。这老唐吩咐一声，把我那牌拿来。那位说，干嘛拿他的牌？他那牌都有记号，他那牌九他全认识，这叫使星，就是想赚你的钱。那肯定他是准赢不能输啊。时间不大，牌九拿来了，就见这老唐哗啦一声把牌九往桌子上一倒，骰子抄到手中，跟贺龙说，客官，我做东你下注，行吧。贺龙点了点头，回手从箱子里面拽出2卷现大洋，也就是200块。往桌上一放，咚咚，前到100，后到100。行行行，你看骰子哗楞，骰子一打，打了个3。好嘞，这是您的牌，这是我的牌。 四张天九牌拿在手中，唐承之啊看了一眼，哗啦往桌上一放，天杠地杠，哈哈哈哈，我看看你的点儿。贺荣把牌一翻，结果才三点儿，那肯定是得输啊。这老唐非常高兴，把200块大洋搂到自己的面前。我猜黑了，猜黑了，客人，请你接茬下注。第二把贺龙拿出500来，前边200，后边300，结果打骰子一翻牌，贺龙是照旧输。一眨眼的功夫，这老唐啊就赢了700块现大洋啊，那叫钱呢、啊，这眼都红了。来来来，打骰子再来，咱就这么说吧。贺龙是有意的喂他，一把输，两把输，八把输，这一箱子的现大洋几乎全都输了。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！唐承之手下的人一听，今儿个来了个散财童子，谁玩谁赢钱呢？这机会焉能错过？一会儿来10个，一会儿来8个，慢慢的，姓唐的人手下这80来人全都来了，是纷纷挤进了赌局啊！一开始都赢了，他们是兴高采烈，忘记了其他的危险，专注赌博了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就听门外哗啦一响，大门敞开，又闯进40-50号了。个个都是彪形大汉，青布缠头，周身上下一身轻，手里全都拿着夹巴事儿。别动，别动，都不准动，动就打死你们。还有的人故意往天上咚咚放了几枪。这唐承之一看，顿时傻了眼，刚要伸手掏枪，贺龙手疾眼快，上他一晃，底下一脚，咵，把这姓唐的劈了个仰面朝天，而后把大脚抬起来，别动，正好踩到他胸脯上。这个脚的力量您说有多大呀？踩的唐承之啊直吐绿水。那边说怎么吐绿水，把苦胆都给踩破了。这小子像猪豪一样就叫唤开了，好汉爷爷饶命啊，好汉爷爷饶命啊。贺龙冷笑了一声，怎么，你这种恶人还想活命吗？今天我在你脑袋上站俩眼儿，我看你活得成活不成。说话之间，二目手指头一动，啪啪，这小子连坑都没坑，是死于非命。贺龙这仗打的是干净利落，这才叫出其不备，攻其不易，在这地方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。